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其基本政治制度。中共呢，是唯一的执政党。在中共党内，党章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纵观中共建政70多年的历史，一党专制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始终，而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仅在晚年的十年文革时期攫取到一人控制全党的绝对专制权力。那么习近平为何仅用五年一个任期就废除了邓小平确立的党内集体领导和任期制的政治遗产，修改宪法，定于一尊，完成了从一党专制到一人独裁的过程呢？胡先生，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栏目。
谢谢许波先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党专制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本质特征。中共建政70多年以来，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变化，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笼治他的统治权。但是一人专制呢，却并非伴随中共建政的始终，也不是中共一党专制的必然属性。我首先来请教胡先生啊，纵观中共党史和中共建政之后的这个国史啊，一人专制的这个独裁体制是不是中共统治的一个常态呢？
从历史上看，那中共在很长段时间之内都是一人专制，个人独裁，这和共产党这种特定的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共产党这套制度呢，它过去也就叫所谓委员会制度，它和过去的君主制不一样，因为君主制，皇帝君主和大臣之间的分际是非常明确的。另外呢，君主制一般都是世袭制，因此它就是相当的制度化。说起来，真正制度化的制度就这么两种，一种是世袭制，另外一种呢，那就是选举制。而这个委员会呢，它一开始它有点不伦不类。你看名义上，中共的这个制度，不要说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最高权力都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的各级代表官员都是由选举产生。但是其实根本是句空话了。那包括共产党他自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他讲究的也是选举。但是呢，他说他不制度化呢，就是在中间，除了他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外，还有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这个有相当程序性的这么一些规定。比如说你委员会的最高委员们是吧？且不说你们怎么产生的，你们在这里头怎么办呢？比如说七个委员、九个委员或十几个委员，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就大家举手表决呢？那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第一把手和别的人那不成了平权了吗？一样了吗？那反过来，如果你第一把手应该权力大，那你大到底大在哪儿？他又没规定过啊，你的一票当两票，或者主席他有最终否决权，他都没有这些规定。所以到头来呢，他就因时代时空背景的不一样，因人物的不一样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你看，当然这个事情比较难归结了，因为共产党的历史，那苏联是第一家，也就是70来年就垮掉了。中共现在也就刚开始，也这个如果不算所谓战争时期，那建政以来也还不到75年，因此呢，他自己内部的各种演变还不够充分。那么你看的就是，他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主席或者总书记，也就是你第一号人物，你到底有多大的权力？这个他没有个明确的规定。你看他苏联就经历了几代，同样是那种制度，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头就改革开放，就民主化了。那东欧那些国家呢？ 基本上没到三代，没到四代，他自己也就垮掉了。而在垮掉之前，很多国家还没有去修改他们的所谓党的制度，也没有修改宪法，只因为有了发表不同政见的自由，那么你的所有原来规定的那些什么选举呀、投票啊，就都变成真的了。那他马上就变成，所以可见那个制度本身呢，它并不排斥民主，并不排斥自由民主。以前没有自由民主呢，那就是靠当权的人物压制异议，因此你有的领导人他压制的很凶，在党内也搞大清洗，这么一来就逐渐建立起个人的独裁，就成了这么一种状况。有的呢，他第一号人物没有那么厉害，他至少在上层相当一批人中间，他没办法把别人轻易的就给清洗掉，于是在上头就形成了某种就是所谓集体领导，他的权力就不是那么大，他就多种情况。以中国拿中国来说，经历过毛时代，那当然是登峰造极的个人独裁，后来毛死了，华国锋上位，然后这个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复出，那么一时之间，一方面是大家都痛感于毛时代的那种个人独裁，使他们大自己都成了受害者，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当时这批元老们既然都复出了，他们彼此之间很难谁把谁就完全给吃掉啊，所以就形成这些元老们共同执政了这么一种状况，包括由他们来确定最高权力的继承者啊，而在其中呢，免不了会有一些人啊，对，某个人，他的权威比别人更大，那就是我们看到像邓啊，像早前有陈云呐、就形成那么一种局面啊。所以这个事情呢，那我们这到了后来，你看，六四之后啊，赵紫阳这个被迫下台，然后元老们就指定了江泽民来继位，那江泽民上台，然后邓小平因为对江泽民不太放心，又指定了个隔代接班人胡锦涛。等到那，你可以想象，在江泽民上任的初期，他的第一个任期，他背后还一大堆元老呢，所以他的权力肯定是很有限的，但是呢，他权力也已经相当大了，等了元老们都死了。到了他的第二届任期，那几乎就没有什么约束了，所以他也就成了核心了。那邓小平讲过嘛，那么什么叫核心呢？说毛在的时候毛说了算，我们在的时候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了，那就好了啊。这个所谓核心就是在上则你说了算。那江泽民本来就已经是成了说了算的人物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法自己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因为邓小平元老给他安排了一个胡锦涛作为他的接班人，这么一来呢，他的权力也不是那么大，尽管他自己很不愿意让胡锦涛继位，但是呢，他还在这方面还感到元老的势力这个还在那儿啊，包括邓小平还留下了在军委留下了几个他的亲信。那么这么一来，据说江泽民曾经一度想废掉胡锦涛，另立他人，他当然比较属于曾庆红了，但是呢，据说在会议上呢，遭到了这个军委副主席，什么这个刘华清啊、张震呐、他们的反对，因此他就不得不收手，发现自己的权力还是有限，不能把军方留下的人物都还是邓家的人物。他就不得不把权力让给了胡锦涛。那等到胡锦涛一上位，他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接下来第五代的接班人来怎么决定。他一方面胡锦涛自己他权力是有限的，因为他背后还有个监军，有个婆婆江泽民在那儿，所以他尽管他很希望让反派的李克强来上位，而在同龄人中间，李克强本来就已经占据了，就是成了领跑的了啊，那就是已经在那儿等待接班了。但是呢，江泽民那派肯定不能接受，而江泽民他们那派呢，也不能把自己属于的人物 比如曾庆红或者谁谁谁强加给胡锦涛。
嗯，
这么一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党内就发明了个新的办法啊，就是民主推荐，搞民主推荐啊。因为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了，因为据我所知啊，就在胡锦涛刚上任没多久，中共就派人到罗马，到罗马去学习、去考察、调研罗马的教皇继承制度，你看有意思吧？去跟着人家教皇学去了，因为教皇别早先那最高权力都是世袭的，
嗯，
唯有罗马教皇不能世袭，因为教皇是单身的，是独身，他没有子嗣，你怎么办呢？那么所以罗马教皇他就过来形成这么种权力交接的制度，就当老教皇去世了。就把全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一两百个红衣主教叫到一起，在梵蒂冈开一个闭门会，由他们投票来决定谁是下一任的教皇。
嗯，
那么整个会议都是完全封闭的，最后如果推举出来之后啊，那得连同冒个烟出来，大家知道新教皇出来了。如果他要求是很严的，必须得超过三分之二票，还要多一票，还要加一票，因此他常常是选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那个票数，一次选不成再选二次，二次选不成再选三次，就没完没了的选下去，直到最后选出来为止。他这个选举呢，就是第一，他是个选举，毕竟是个选举；第二呢，他是个很小的圈子里的选举；第三呢，他的选举对外是不公开的，是秘密的。那么这一点，当中国上层发现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下一任的接班人的这个难题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么一种办法。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十七大之前嘛，中国就召集省部级以上的一些官员到中央来，一些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在北京开会，给他们每个人发个大单子，那单子上写着62岁以下的省部级官员的名单，所有都写在上头，让他们推荐下一届政治局人选。据说在那次推荐中，习近平的得票超过李克强，于是就确定了。拿着这个结果，当然胡锦涛也很难反对了。所以就这么着确定了这个，习近平是成为第五代接班人。
好的，
你说起来也很可笑啊。你既然习近平是通过党内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你们的一个不公开的民主推荐这个程序推上的位，那么照理说，下面的接班人也应该照此办法，对不对？也应该照此办法。所以当时很多人还是很乐观呢，觉得不管怎么说，这总是开启了一个民主的一个程序啊。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一种制度
啊。
那么，你如果是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这个你们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的，那你的权力本来就肯定就受到一种极大的限制。所以，当习近平刚上位的时候，这个也就是2012年12月，那个上海的原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就是周瑞金。我们知道他就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后，他们以黄甫平的名义给了很多鼓吹改革开放的啊。这个周瑞金呢，就在香港的凤凰周刊，后来这个又登在炎黄春秋上，就写了一篇文章啊，说这个中共建政以来啊，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那是伟人时代，那权力是高度的集中。
嗯，
第二个时代呢是邓小平时代，是强人时代，他的权力呢就比毛泽东要小一些了。
嗯，
然后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是属于后强人时代，他们的权力又会比邓海更小一些。那么到了下面，现在习近平时代，就是常人时代，就是正常人、平常人。那就是说这个，他所以就预判他就做出很乐观的估计，那习近平的时代一定是更集体领导的时代， 一定是更讲究民主作风的时代等等等等。这就是当初习近平是怎么上台的，以及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中国高层相当一批人是怎么估计的。你可以看出同样一个制度居然就发生了这个几乎是情愿半不半情愿半不情愿的，居然走向了一个多少带有点民主色彩的这么一种情况。
好的，
但殊不知呢，习近平一上台整个事情
全都变了。是的，
对，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不是个什么唐人似的，变成了跟毛泽东类似的那种时代了。变习近平集中的个人权利和毛泽东当年毛泽东简直不相上下了。这个你回归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出他什么事情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
是的，
他原来的制度本身因为缺少程序性的规定，就使得他有朝多种方向变化的可能性。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遇上了一定的时空背景，遇上了一定的特定的人物，那么就可能使事情变得或者是朝这边走，或者是朝那边走，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情况。
刚才胡先生呢，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一人独裁不一定是中共体制的本质属性，而是因人而异。我们看到在两位独裁者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呢，有一个长达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独立作家王立雄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说邓小平总结文革和晚年毛泽东的教训，力图呢通过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把党的领袖呢从官僚集团的这个主人变成管家。那么胡先生，您觉得这种比喻恰当吗？这个主人和管家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比喻呢，它部分的说明问题。因为主人和管家的意思区别就在这儿啊。你要是个管家，等于就像那就无非就是个会议的召集人。
对
啊，你是出个头露个面啊。但是你是主人呢，那就是你在支配，你在控制你这个领导群体。那么你看，像江泽民，尤其是胡锦涛时代，他就更像个管家啊，他是第一号人物，但是他权力肯定相当有限。所谓出现所谓九龙治水，这不明白的就是个管家的样子吗？可是习近平时代、毛泽东时代，那第一号人物那他就不是，那就是个主人了啊。这里呢，我们刚才也谈到，确实由于毛的去世，到了邓这一批出来的时候呢，他出于种种原因，就形成了一定时间形成了所谓寡头统治，不是哪一个人统治，不是哪一个人。那固然邓小平权威是最高的，但至少在高层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还有个陈云。大家知道啊，其实按照党内的资格，陈云比邓小平还要老。那文革之前嘛，那都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都排名都这么排的嘛，毛刘周朱陈林邓，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个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那陈云还在邓小平前头呢。另外那么这么一来呢，那陈云的势力还是相当的大，所以在当时呢，尽管是邓小平被称为核心，其实严格说来是六四之后，在六四之前，那陈云的势力影响还是非常大，很多事情对他有很多的牵制啊。六四之后，因为六四是邓小平拍的板啊，他是六四的最主要主谋，那么过了六四之后呢，那么就强化了他的党内的权力，那就邓小平就成了这么一个人物
啊。
一到后来江湖，我们大家看到的了。可是问题就是呢，一个大家都一般都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毛去世30几年，在邓江湖之后，居然又出了个习近平。
是的。
那以前人们在设想，在观察，在设想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时候，尽管大家对政治改革、体制改革会怎么样有不同的那个期待，但是有一点恐怕是很普遍的共识，就是大家都认为 像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那是一去不复返，
是的，
不可能了。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没有大出意外的就是，居然就出了个习近平，居然就重演了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呢，就是集体领导和废除终身制。这个在当时呢，可以说是一个顺党意得民心的啊，这样一个这个举措。人们一度认为呢，文革教训如此的深刻，体制规章呢现在也基本成型了，所以呢，像胡先生刚才说的，人们大家都预料可能不会轻易改变了。可是没有料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邓江湖用了几十年的这个时间，用了近30年的努力，或者30多年的努力呢，习近平却仅用仅仅几年的时间就全部推翻了。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邓小平的这份政治遗产？他是根扎不深，是体制不牢，基础不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当然，邓小平他们那一代开始的所谓集体领导，至少是，尤其是取消了这个，尤其是规定了这个最高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这本身就使得毛式的个人独裁很难再次出现。嗯，这也就是为什么起初人们对习近平上位，都没有想到习近平会成为这么强势的一个独裁者。那我在这个18大之前的头一年，2011年，当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就推断习近平他的权力将会远远的超过江泽民、胡锦涛。尽管当时大家流行的看法认为他的权力只会更弱啊，因为很多人也提了，说这个独裁国家、专制国家、共产国家，这个最高权力有个递降这么一个规律。那你看中国就很明显呢，毛的权力那么大，到了邓这儿就小点了，到了江就更小，到了胡就更小。那么这么推论下来，你习近平肯定就会更小啊。但是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的呀。毛时代不用说了，邓时代不用说了，你江泽民权力为什么有限？当元老都死了之后，你的权力还受到某种制约，那就是因为上一代人给你搞了个隔代接班人，而这一点呢，你不敢动
啊，
那么就是权力受制。那胡锦涛呢？你在上位之后，你背后始终有个婆婆，有个监军，有个太上皇，因此你的权力就很有限。可是等到习近平上位，江湖这两派元老他们的势力就互相抵消，到头来习近平就反而背后没有婆婆了，没有监军了啊。当然这里我们也知道很多故事啊，包括胡锦涛在18大的裸退啊，由于他的裸退也使得你江泽民原来在中南海啊给你安排什么办公室啊，你也不得不跟着一块撤销啊，也就是两派元老同归于尽了。那这么一来，你习近平一上位就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制约你，因为原来能够制约最高领导人的人就是元老，就是当年把你推上台的那些人，他会对你有相当的制约。你现在两派元老抵消了，那习近平是就变得最大了。而尽管你不要看习近平原来没有自己的帮派呀，没有自己的人马呀，但是问题是那些文武搞百官他们整天就揣摩这些事，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就像我提到的一样，他们就看到以后习近平没人能管得住他了啊，那天下就是姓习的了，那我们赶快向你靠拢啊。所以习近平一下子就可以变得权力非常大。那我们看到嘛，习近平一上台就搞了一大堆小组，等于是把国务院把很多就给架空了。你说那个时候他刚上台，他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权术呢，还没有来得及去清晰异己呢，怎么一来他权力就比江河湖那时候就更大，就敢搞那么多小组啊，就敢把原来那些机要的那些权力机构给你架空，那就是说他已经一上来已经出现这么种态势，没人能够制约他了。这是他一个造成一个优势。还有一条呢，就是因为上台的时候刚好发生了两件 小概率的大事件，一个就是2012年2月，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夜投美国领事馆，这件事情就扯出了薄熙来的问题，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啊。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紧接着不多久，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死于一场车祸，这点事件实在是太小的概率，那因为像党内他们固然勾心斗角，常常互相清洗，但是你像王立军这样子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了，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非常的罕见，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因为他去了美国领事馆了，那么后来他要从美国领事馆出来到了北京，那么就使得他的暴露出来的问题变得无法掩盖，这样子就把薄熙来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有这两个小事件啊，那就给习近平在高层清除异己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你习近平就是想搞反，以反腐败为名清除异己，那你也是老虎这个吃天啊，你这个是无处下口，没个抓手啊。因为大家知道啊，那本来中共官僚的这些腐败是人人有份，腐败程度，而且腐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这么一来呢，你要上头谁要反腐败，你根本在高层反腐败根本反不下去，因为把大家利益都牵扯到一块儿的，因此那就通不过嘛。对，当时有个说法呀，就是所谓刑不上常委，这当然不会有这种规定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的一个官员如果他的级别到了一定的高度，要清洗他的话，就要经过最高层的讨论，那不是说你纪委或者不是你总书记想清洗就能清洗的，所以在原来呢，这些比较高层的他就都不能动，或者很难动，顶多动过一个两个，而你这个薄熙来的事件和令计划儿子的事件，那就大大削弱了江泽民这一派元老和胡锦涛这一派元老的势力，这就使得习近平能够以这两件事为突破口就对中共高层最高层的去兴师问罪。那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除了薄熙来被打倒之外，还有令计划垮台之外呢，另外也使得这个就是周永康周永康其实都已经退下来了，但是把周永康又拉下马那这么一来，你想他是个常委他都拉得下马，那还谁不能拉下马那么下面的人当然就人人自危，就不敢动弹，就这就使得这个习近平的势力变得相当的强大这里顺便来说呢，就是你本来十七大搞了一套，十七大之前搞了一套民主推荐，到了十八大之前呢，党内又搞了第二次民主推荐那么当时这个推荐当然是由当时的这个中办主任令计划他们来主持的，和反组织的袁朝来主持的。据说在那次推荐中呢，包括令计划、李元朝他们，包括令计划那得票都是很高的可是呢，本来这个是按照都有了先例了，这民主推荐是管用的呀，你最高领导人是不能轻易拒绝的。可是由于你李锦涛本身出了问题了嘛，你的儿子出了那么大的问题了，所以等到十八大前夕的时候，习近平就把那次民主选推荐的结果就扔到一边去了，他就抓住这个就扔到一边。那等到十九大，干脆连民主推荐这个名称都免了。本来看他这个中共上层发明民主推荐这个方法，多少给中共上层的权力运作提供了一种带有民主色彩的一种程序如果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经过几次重复就成为惯例，然后就成为规则，那就很可能影响到中共未来的最高权力的演变的走向。可是呢，他刚成功的搞了一次，习近平靠这个上的位，结果到头来他一上台就把这东西给废掉了你看这么也造成那个习近平的权力他就进一步的制约。
刚才呢，胡先生呢讲到，就是说呢，尽管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失去了啊，没有了权力制衡，啊，也有了许多机遇，给他个人独裁呢啊，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毕竟个人独裁是需要基础和资本的。与毛泽东在党内长期的根基和威望相比呢，新独裁者习近平，他似乎根本就不具备一人专制独裁的条件。我是指他个人来讲啊，个人来讲。等一会儿呢，我们会具体讨论习近平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登上专制权力巅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集中看看习近平他改变权力游戏规则的这个社会背景和条件是什么。有人说呢，中共体制的本质就是独裁，引进的所谓集体领导啊、分权呢、啊、或者制衡，它必然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夭折呢是必然的，迟早要走到这个个人独裁这一步。那么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道理，但是也过于简单化。就像我们谈到，你像苏联、东欧、蒙古，他们都相同的体制啊，跟我们中国是相同的体制，但是他后来不是说变也就变了吗？而且中国在同样的体制之下，那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导人的时候，他也呈现出很不一样的这个面貌。所以他这里头呢，固然一种固有的体制，他会对很多事情形成有很有力的约束哦，但是这中间其中一些重要的人和事件他对整个这个约束呢，还是有一定的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政治永远是个可能性的问题，不是说光说个什么本质，然后就决定了就一定这样，一定不会那样。他这种情况是，但我们大体上可以说，我们观察是我们需要用一些概念，用一些理论，因此呢就会他动不动就会谈本质，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毕竟呢，他事物本身，是多面的、多样的，他不排斥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只不过另外一些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有的大有的小。那你按说习近平能够变成个人独裁，他本身固然是借助了原来体制他那种固有的专制的倾向、专制的特质，但是也离不开像我谈到的一些偶然的事件，才使得他居然就很快的就成为了这么大的一个独裁者。
我们都说呢，习近平是靠反腐败起家的，那么毫无疑问哈，反腐运动最初在民间看起来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也是合党心顺民意的。有人说再不反腐，共产党就必然垮台了，那么这就为习近平积累了巨大的这个声望和政治资本。那么如何看习近平主导的这个反腐倡廉运动？提起反腐呢，外界都习惯于认为说习近平是选择性反腐，利用反腐清除异己，走向独裁。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从一开始就是选择性反腐，还是他的反腐运动在反腐过程中逐渐变了味儿？这个究竟你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我想习近平的反腐从一开始就是选择性的反腐，就是以反腐的名义去打击江湖的他们这些元老的势力。那么这一点可以从后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两年你看习近平又在高层抓了好些高级的官员，以腐败的罪名。一查这些官员的历史呢，查他们腐败的这个劣迹呢，发现他们都是早就在腐败了，不是习近平上来之后才腐败的。那就奇怪了，怎么你当年不反对他们，不反他们呢？那就是当年习近平还是把他们算成自己这一波的人吧。到了现在了，那他才去清洗他们。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反腐败从一开始就是选择性的反腐。另外呢，当年在江湖时代腐败毫无疑问是非常的严重，在历史上那腐败的程度在历史上都少有其比。但是你要当时要说从另一方面讲呢，当年的共产党就是靠这种普遍的腐败才得以稳定的，而且就是靠这种普遍的腐败它才有经济发展的，才有经济改革的啊。 也就是在当年腐败对中共来说起的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作用，还起了很多正面的作用，尤其是经济改革嘛。你想当年你搞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把政府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那你说当官的谁愿意啊？当然都不愿意了。但是呢，如果当官的发现我们可以借市场化改革的名义，自己大发其财，化公为私，那他就自己可以得到极大的好处。那么这么一来，他就纷纷变成了经济改革的这个改革派了。所以当年经济改革能够这么搞下去，就是官大小官们都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大搞腐败，所以当时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的。否则的话，如果当年一开始从邓江湖时代，中共就这么严厉的反腐败，那经济改革根本搞不下去，因为那官员都不干嘛，没人愿意干，没人积极，那这个是一条。另外呢，他这反腐败一方面也是，我想多少也是从薄熙来那儿得到了灵感。那薄熙来当年在重庆唱红打黑，你看后来习近平做的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很类似，包括在政治上啊，讲什么主旋律啊，是吧？又是重新恢复毛那一套东西啊。另外在经济上，那国进民退，然后以反腐败名义来强化自己的权利，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强化自己的权利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是选择性的反腐败。而正因为中共高层是普遍的腐败，是人人有份的普遍，这就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这次的所有的官员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要轻举妄动了，他都可以给你安上个腐败的罪名，把你给打下去，也他捏着你的短呢，每个人都短处，他都可以整你一家伙。这么一来呢，就使得他这个对其他的官员造成了极大的这种威慑，所以就变得他的权，就是他权力变得这么大。
好的，那么习近平走向个人独裁的一个工具之一就是反腐败。刚才胡先生讲到了，还有一个重要工具，就是他提出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害呢，这里是回归毛时代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废除邓时代的党政分开。那么胡先生，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个人独裁的毛和习都主张加强党的领导，而主张集体领导的邓要倡导党政分开呢？党国体制在加速个人独裁这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确实就反映了在共产体制之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你中国在邓时代搞的改革，它仅仅从经济改革这方面着眼，那么因为它要鼓励民间的这个积极性，那么就必须得让渡一些权力给社会。因此呢，作为党政分开啊，都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市场化改革的需要，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需要，就使得党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域多少有些退出，不是完全退出，多少有些退出，或者是党的领导呢就流于形式。可是你现在习近平你想强化你的个人权利，那你就必然你就会把你的这个权利就重新回到其他的原来共产党多少已经退出的，已经淡化了他的领导能力的这么一些领域，包括经济领域。所谓国进民退搞的这一套，固然有他自己习近平个人的一些经济思想经济理念有关，但是更多的呢是呢还是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你政治要控制的更严密，那你就必须把经济也要给他控制住，否则这个社会上如果相当多的人在经济领域里头有他一定的独立的自主的力量，以及他自己产生的这种社会影响力，那么对你党的领导、党的控制，对你领袖的领导都会造成相当的影响。你就拿马云来说，对吧？马云政治上本来是从来是要跟党走的呀，他不是还讲过话，对六四屠杀表示认同吗？但是你毕竟是个企业家，是个商人，你居然搞得风生水起，居然搞得在社会上成为一种 标杆性的人物啊，举止动洞见观洞见观瞻啊，甚至还跑到这个国外去，今天见这个总统，明天见那个总统啊。那这么一来，你的社会影响力，尽管你要是想做的事情，你说的话都没有出共产党领导人那个圈儿，但是你是以这种身份、这种姿态出现的，那就是在党看来，那就是不能接受，就不能容忍，就得把你的就得削去你的顶上三花，就得把你的神光给你打下去。嗯，所以这个就是他经济上搞那国际民的，他有类似的，除了经济本身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强化政治控制。为了加强政治控制，你必须在经济上也要加强。
我们看到啊，习近平他有意改变邓小平集体领导的这个规章制度呢，从他上台执政一开始，其实就是有迹可循的。2012年，我们看到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同时他也接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样一个关键职务，胡锦涛被迫裸退，打破了邓小平、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监国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惯例。那么有观察人士当时就看出了一个强势的邓小平，对不起，一个强势的习近平将横空出世。这个胡先生您可能当时就是看出来这个迹象的啊人之一。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近平在与胡锦涛进行权力交接的时期，曾经失踪了两三个星期，这个在外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延误了许多重要的这个外交场合，比如会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呐、和这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重要的这个国务活动。那么当时就有观察人士分析呢，说这是习近平在向中共中央索要权力进行讨价还价。您看这有依据，有可信不可信？
关于这段故事，那么外界有很多说，有很多版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也更具权威性的版本。但是呢，这种说法我觉得大体上是可信的。嗯，否则不会有那种很离奇的失踪。他当然就是以这个作为要挟，迫使我们的元老们同意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你习近平啊。而在这就和当时出现的那几件大事有关系吗？就跟你薄熙来的这个垮台，就跟令计划的出事情都有关系啊。再加上呢，又和在胡锦涛时代，尤其是胡锦涛后期所谓九龙治水，也就是因为胡锦涛正是一个比较弱势的领导，因此在上层了成了各管一摊，成了总书记的权力变得就是变得比他的几个前任都更小。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提出以这种方式要挟元老们让出更多的权力，再加上这些元老比本这个两大派之间本来就会很就有很多矛盾，所以就有了胡锦涛的裸退。而伴随着胡锦涛的裸退，也使江泽民的势力，包括江泽民本人在中共高层的影响力一下子也就归零。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有相当根据的。
那么九龙治水，还有政令不出中南海，胡温执政时期的这些所谓弊端呢，就成了习近平要求集权最后走向个人专制的一个有力的理由。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以效率为由要求实行中央集权，最后呢走向一人专制，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呢，还是倒退呢？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如何评价胡温时期那种党内分权、效率不显的这个所谓弊端呢？
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因为原来的这种体制，它有着多种可能性，向不同的方向演变。就像胡温时代的这种九龙治水，固然是很多事情就是好像效果不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国的经济腾飞主要起飞发展速度最快的时候就是胡温那十年呢，那是最快的啊。那这是也就是他的不折腾客观上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这是其一了。另外一条呢，正因为他后来那种九龙治水，在最高层缺少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么种状况，才逼出了要搞民主推荐这么一种方式啊。如果那个时候胡锦涛就一言九鼎，那他就不会，他想谁接班就让谁接班，那就他就不会搞出这个民主推荐了。民主推荐就是上层最高层之间，几派势力相持不下，谁又不能，谁都不能把另外一派分掉，所以他逼出了一个民主推荐。而民主推荐固然是一种很有限的一种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假如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它未必不可能使得中国的高层的这个政治朝向一种至少更多一些这个民主色彩的这么一种演变，这么一种演变方向的，所以但是呢，习近平上台呢，就把这种可能性给你完全给阻断了嘛。
那么不断发展的这个反腐运动，我们看到呢，就让习近平也看到了整肃异己、组建习家军、搭架习家班的这样一个机会，导致了反腐的矛头和重点从他的大概是第二个任期，人们一致认为呢，大概是第二个任期，这个反腐的矛头和重点就逐渐发生了变化。由第一个任期王岐山主持的这个整肃贪腐就变成了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重点呢是整肃那些不守政治规矩的两面人。那么来请教胡先生，反腐运动，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您再给我们说一下，反腐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味儿的？那么习近平他如何利用反腐达到其专制独裁的这个目的呢？
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了，反腐从一开始就味道不正，就是在清除异己，这个从我们从最早他清除的哪些人也可以看得出来。从事后我们观察到，有些当年没有被清洗的，并不是当年他没有贪腐的问题，只不过当时呢，习近平还要就是把目标不是针对他们这些，而针对另外一些，所以到了后来那些人被清洗掉了，他腾出手来了，又清洗这么一些人了啊，这种现象都表明他清洗就是种这个有选择性的清洗，完全着眼于怎么样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利。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吧，就是在这个十九大十九大在十九大前夕啊，他们就是中共不是十九大之后又推出了一个这个要修改宪法的建议吗？就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吗？这个是对强化这个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是一个关键性的一步。因为你过去邓时代政治改革方面固然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说得上有什么进步的话，唯一一个说得出口的进步，那就是给党政领导职务给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规定了任期限制，就是有了这么一条，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改革，而到习近平这儿就干脆把它给废掉了。那你看废掉那个过程都是很奇怪的呀。那本来就是说在那年二月开中央开二中全会都没有公报，只字没有提要修改宪法可是在二中全会过了这两天之后，突然报上登个消息说这个中共中央向即将三月份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其中很主要的一条就是取消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那么这个你说这个是他这个决议怎么出来的呢？这个建议怎么出来的呢？他是当时的中央二中全会出来的吗？那显然不是啊，因为二中全会公报没有写这东西。那后来我们就知道呢，其实这个问题在二中全会就提出来了，但是当时没有通过，他是等二中全会都闭幕了之后，他又假借中央的名义能把它提出来了，接着再开个三中全会把这个再加一把它敲实，然后到三月份人大就把它通过了。那这中间发生了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呢，也就是在二中全会之后前后在中共还没有正式推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之前，那就有重大的清洗。 一个是把安邦集团的吴晓辉给搞下来了，啊，那吴晓辉知道当时他属于邓氏家族，尽管后来离开了，还要把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给搞下去了。那你看他就会，这就告诉我们，当时他想试图取消对国家任期限制，修宪这么一点，在高层肯定是有反对意见的，所以二中全会才没法通过。那么这个反对意见显然来自最有势力的党内上最有势力的邓的势力啊，或者是李克强团派这派的势力，而他通过清洗这几个人，那就是整样子给你看。固然他不可能直接整邓家的代表人物，不可能整你李克强，但是他可以在你的亲属上下功夫，在你的部属上下功夫。所以因为就是他就是说是因为你个人，有的个人他搬不动，或者个人呢还比较清廉，抓不住什么把柄，但是可以只整你旁边的人，这么一来又把你也给吓唬住了。那所以看得出来，他在每遇到关键时刻重大事件都是伴随着他的选择性反腐，这就更告诉我们他的选择性反腐其实目的不在于反腐，而在于强化他的权力。
那么2017年我们都知道，中共十九大决定修改宪法，废除中共领袖的任期制，这就成为习近平改变邓小平政治遗产、改变中共体制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这个外界至今呢都无法完全理解习近平为何，或者他是如何能说服全党、说服至少党内高层接受他的决定的，如何让全党接受一个毛氏强人政治再度出现。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想修改宪法，取消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本来在中央委员会那儿，在中央全会上是没有通过的，他愣是通过反腐败的名义整肃了一些关键性的人物，使得在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不敢吭声，然后通过一种超越程序的方式，愣是以中央的名义，没有开全会呀，愣是以中央的名义提出这么个建议，那这么一来呢，就使得上层没有人再敢于反对他，因为对于独裁者来说，他要建立起他的个人权利，除了靠要靠他，所谓身负人望，在党内凭他以前的功绩，在党内上层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让大家都害怕，那么习近平，你说当年毛泽东他取得他那个地位，至少在很长段时间之内，在尤其是所谓革命战争年代，还是要凭他对这个党的贡献，对打江山立这个发挥的作用。可是到了习，我们知道习原来政绩是没有什么政绩啊，乏善可陈呢，他谈不上有什么威望，这个民间的威望，党内有什么威望啊？那他主要就是靠反腐败，就是靠威慑，就是靠别人害怕啊，使得大家不得不服从他啊。所以你们看到后来，你看他连红二代、连太子党也照正不误啊。那些人本来当年拥戴他上台，以为他上台就意味着我们红二代就有好日子过了，我们太子党都可以分一杯羹。结果到头来，他一旦得了权势之后呢，反而把这些人也都给甩到一边去。你本来也是嘛，你要建立个人独裁，那就意味着你不但要压制老百姓，你还要威慑你的同僚，你要拉开你和同僚之间的距离。你怎么拉开距离呢？就把别人吓唬住嘛。所以到了20大之后，我们看这中共最高层那清一色都成了徐家军，这种清一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时代。因为毛不管怎么说，他跟他当年跟他一块打江山那些人，他不可能都打倒，所以在党内上层还有个朱德在那儿，虽然不起作用呢，但是他位置还在那儿啊。周恩来还有相当大的势力，虽然他不得不样样事都顺从你，但是你还是没法把他打下去。那到了习近平，你看到了这个最高层就完全成了清一色啊，所以这都表明就是他的这种权力，那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包括不要说对民间了，包括在高层内部的这种威慑。是建立在别人害怕之上的。
好，我们看到呢，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他就不断地推出自己的纲领性口号和规划， 以是区别于呢改革开放时期领导人的这个划时代意义，比如像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不忘初心呢、啊、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共同富裕等等。但结果怎么样呢？大多数都是开始时轰轰烈烈，后来就无声无息，或者呢是用后者否定前者啊。所以民间送他一个外号烂尾帝。我来请教胡先生，海内外不满习近平的人呢对他有各种评价，像志大才疏啊，德不配位啊等等。那么您如何评价他？您觉得习近平他算不算是一位划时代的领导人呢？
习近平当然不是一个划时代的领导人，他倒是一个开倒车的领导人，他倒是把中国拉回到一种更黑暗的时代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你可以说现在在现在的中国大概没有哪个阶层的人喜欢习近平，因为他给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大的危害，但是仅仅依靠这种他建立起来的这种个人独裁这种体制性的威慑，可以使得大家就很难出现这个成型的有效的集体反抗啊。他现在对在借助于高科技啊，不但是对普通老百姓啊，对你高级官员都控制得非常紧的啊。你的高级官员你的元老，别看你吃得好喝得好，一大堆警卫什么医生等司机等等一大堆人，那么这一中间很多人就是他由习近平那儿啊来给你安排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呢，他也是这些人也是对你的一种监视啊，再加上又靠着高科技嘛，使得这些高级官员们自己彼此之间都很难互相联系，因为你们很难互相联系，不能互通声气，你们就不可能集体发难啊。那么当遇到很多问题开会的时候，有人他想发难了，他不知道别人会不会配合，如果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那这个事情就翻过去了，但是他完全没有把握啊，所以他就不敢轻易对每个人都担心，如果我站出来别人都不站出来那我不就成了箭靶子了吗而大家都这么担心，你也这个担心，我也这么担心，到头是谁也不站出来那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主要就控制靠这种方式让他知道，这对他更有直接威胁的是党内军内的上层人物，他对所以对的这些上层人物的控制呢，甚至超过一般普通的老百姓。那不有个说法吗？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说现在规定的都是啊，副部长以上的官员，三个人聚会就得向组织报告，这就和秦始皇的时候一样了。秦始皇那就规定三个人以上聚会，那就是非法的。他这里指的秦始皇指的三个人，那指不是指的普通老百姓啊，普通老百姓你三个人在一起，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嘛。他就指的官员，就怕你们互通声气。他包括他的军队，他本来在军队中就没什么根基，他怎么掌握军队的呢？那就像我们看到的，不停的换人，不停的换人。他换人目的就是呢，他就怕你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坐久了，跟另外一些同事相处时间长了，你们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了，那么你们就可以串通一气来搞事。反过来你在虽然你官拜将军，看起来是执掌一方的兵力，但是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在士兵中间没有特殊的威信，而你在的同僚同事之间你都没有你真的信得过的人，你刚刚有的人有点熟了呢，哎，他又调换了，这么造成一种将也不识将，就是这么一来，就是谁也不敢向同僚交心说心里话，因此就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集体反抗这都是他使得这么一个本来没有什么权力基础的人居然可以完成这么一种高度的控制力。
人们都说啊，独裁者是没有退路的，但是拥护习近平的人呢则为他辩护，说习从来没有说过他要终身执政，他只是为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统一之大任，或者说反腐救党之大任，要求一两个额外任期而已。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判断习近平他是要长期执政还是终身执政？他要改变的 是他一人的执政模式，还是要改变日后中国的执政体制呢？
他当然追求的是终身执政，不过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了，现代的专制独裁体制和古代的传统的不一样，过去是世袭，所以皇帝那就是一直当到死，或者当到你自己愿意退休啊，那就是没有限期任，就是无限的终身的啊。而你现在呢，你这个搞专制呢，你还不得不打出一些不得不做一些表面功夫，所以你还不得不规定党内开大会多少年必须得开一次，全国人大多少年必须得开一次，然后必须得多少年改选一次啊。你现在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本来有任期限制，那到站就得下车，那不用说了。现在是到站可以不下车，但是到站你总得停一停，你总得要选举一下子，所以理论上就不排除他在哪一次代表大会上就给选下来了啊。他这就这点而言呢，共产党这种独裁体制呢，他就没有过去的君主制来的稳当，来的有保障。那么他更需要施用权势的功夫来维持这一点。就他本人而言，他当然取消任期限制的目的就是达到无限的无限期的执政，也就是终身的执政。可是这种体制，且不说本身可能会引出很多危机，包括发生所谓脆断，这都可能，不能排除这种绝对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呢，这种体制正像我讲的，它不同于传统君主制那种世袭制，它不是制度化的。共产党的制度是最不制度化的一种制度啊。那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像我们看到别的共产国家出现的先例一样，就是你的接班人怎么办？你怎么来确定你的接班人？怎么样能够使得你的接班人，如果他很强势啊，他继续也搞成个人独裁了，那么他现在对你就可能是个威胁啊。反过来，你要找一个比较顺从的你放心的人物，那么他就算他顺利接班了，他可能也很难建起他那个品牌的个人独裁。换句话，这种共产党的这种个人独裁，他本身因为本身不够制度化，他也很难担保自己能够这么一直执行下去，更难担保他更难应付所谓这个最高权力继承这个问题的一个挑战。所以这种情况在中国肯定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好的，我们感谢胡先生的精彩点评和深刻分析，谢谢胡先生。
谢谢。